好，我们今天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我们这个系列啊，就是我们叫做圣灵的恩赐。总共查完圣灵的九个果子之后呢，现在我们开始整个圣灵的九大超自然的恩赐。今天我会来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个恩赐，叫做信心的恩赐。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八节，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里面只是列了四种恩赐。上周周丽姐妹分享了知识言语的恩赐，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会来看信心。有人说信心的恩赐哦，是最难摸着，也是最难寻求的一个恩赐。为什么？因为什么东西需要信心？看不见的是需要信心，对不对？看见的话就不需要信心了。另外呢，过去的事我们早就知道了，但将来的事呢，我们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要分享一个，就是信心的恩赐。信是跟怎么样？跟看不见的事情，跟将来的事情都是有关的。所以求神开我们的耳朵，也让我们可以真的能够领受信心的恩赐。在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是你赐下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你说你永远不会留弃我们为孤儿，你必然要到我们这里来。主，我们谢谢你，就像今天诗歌所唱的，你在这里，你在这里。主，我们相信你在这里。谢谢你，真的是圣灵分赐着诸般的恩赐，让我们可以来领受，让我们可以接受装备，可以来走这条属天的路程。主耶稣，今天我就呼求你自己的名，让你自己真的大步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可以使用我这个很卑微的器皿，就像你可以使用一头驴驹一样。今天也求你使用我的口，让弟兄姐妹们都可以领受这个信心的恩赐。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所以开门见山，我们已经说了，信心其实是跟未见的，而且呢是将来的事情有关。跟这个有关呢，还有哪一个字跟这个有关？我们经常说是希望、盼望，对不对？信心跟盼望其实很相关的两个字。当然在圣经中，哥林多前书说，现今残存的有信、望和爱。我们今天西方人所讲的盼望啊，经常讲到是什么？是一种也是将来的可能看不见的事情。就譬如说，我希望明天天会晴，或者我希望我可以考上重点大学，但是会不会发生，那是不一定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信心呢，是刚刚好相反。虽然也是看不见的事情，虽然也是将来的事情，他心里会笃定。所以我们先会来看一节经文。对啊，这是我们说第一点，在今天接下去我们就会来分享三点关于信心的。这第一点，我会首先的来看一看什么是信心。第二点，我们会来看一看那什么是信心的恩赐。第三个，我们就会来说那我们怎么来得着这个信心的恩赐。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哦。第一点，那什么是信心呢？我把这里的标题列出来了。信心是什么？是属灵眼睛的看见。我看见外面有一棵树，我怎么知道有一棵树？ 是因为光进入到我的眼帘，在我视网膜里成像，对不对？所以外面那棵树就变成对我来说是实在的，对不对？所以人有五光，我们可以用耳朵来听声音，对啊，用嘴口来尝味觉，就是通过这个外面的刺激进入到人体里面，我们就感受到那个的实在。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属灵的眼睛，是我们五官之外的另外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可以看不见的事情。刚才我们讲到信心跟盼望之间的差别，对啊，我们先来看读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信他这里开宗明义的就提到了两件事，什么？他是所望之事，盼望的事情，将来的事情，是没有看见过的事情，所以很需要信心。但是信心这个器官哦，就是对信的人来说，他说那一个事情虽然是没有看见的，虽然是将来的，但是对信的人来说怎么样？已经成为实底跟确据。实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讲到说，我们知道外面有一棵树或者有一栋房子的存在，其实是透过视网膜眼睛观进入到我们里面成像，所以那个房子外面的房子就是我们里面看见的这个的什么实底。所以信心也是，信心呢，我们虽然那个事情我们可能也肉眼看不见，但是我从属灵的眼睛里面已经看见了那个实在的事情。你说怎么可能有这么回事呢？怎么能够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事情呢？其实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就知道这是记载在圣经里的哦。当初亚兰国来攻打北国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亚兰大军团团把多丹城给围住了，然后那个伊丽莎的那个仆人就说，哦，主人啊，有危险了，我们遇到困难了，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了。伊丽莎这时候说什么呢？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于是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回来。伊丽莎，这就是属灵眼睛的看见。这个仆人在没有被打开眼睛之前，他看见的只是怎么样，敌人的大军团团被我们把我们围住了。但是呢，对这一个有属灵眼睛的人就看见，原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的更多，对不对？这就是让我们看见说，信是所望之事，虽然没有见到，但是它的的确确是实在的。那么什么是确据呢？确据，所望之事的，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确据是什么呢？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保证，的确那件事情是会发生的。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就拉合跟他的红头巾，当初以利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用去攻取耶利哥城。当初怎么样？就派两个探子到耶利哥城去，他们就进入了拉合的家。拉合怎么样？因为相信这位神，从他跟两个探子的对话里面知道说，我们相信这位神。为什么？因为神过去在你们的身上所做的，神怎么样带领你们出埃及，怎么样分开红海，怎么样灭了迦南地东边的两个王，我们都知道。所以呢，他就对这位神产生了信心。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信心之后，他就接待了这两个探子。为什么？因为他相信神已经把耶利哥城交给了以色列人，他留在这里只是死路一条，所以怎么样，他起来投靠这位神。所以他接待两个探子，然后呢，就跟探子说，等你们攻打这城的时候，求你也给我一个证据，你要保全我们的性命。两个探子就跟他说，好啊，没问题，就把这条红头巾到时候绑在那个窗户上面， 到时候以色列人真的是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城墙倒塌的时候，人看见了这个红头巾，就会保全这个屋子里的人全得平安，明白吗？这就是一个确据，虽然还没有发生，但是已经实实在在的，的的确确会发生的，对不对？后来以色列人真的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拉合跟他的一家不仅得救了，我们还知道他还成了主耶稣的族谱里面的一员。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一个外邦女子怎么对神有信心，神就拯救她。那么信心是怎么来的呢？信心不是凭空产生的，对不对？那么信心是怎么来的？想想看，我们问问我们自己啊，真的是，我们是怎么会产生对某一件事情的信心？那我们先从自信心开始吧。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能够做一些事情或者自信心呢？自信心是什么？就是对我自己能力的一个评估，让我知道可不可以做成某一件事情。譬如我跟你说，哎，你过来把这个钢琴抬起来一下，可能你一看怎么样，马上就下去了。为什么？我没有这个信心。我在举那个钢琴，我绝对不敢，我知道我没有那个能力。但我现在跟你说，哎，请把你的凳子举一下，抬一下，你怎么样？你很轻易的就会过去拿这个凳子。为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抬这个凳子已经有信心了，对不对？那么自信心是怎么来的？我们说信心往往从两种渠道而来。第一种渠道是什么？自己的亲身经历。哈哈，过去我抬过比这个凳子更重的，现在抬这个凳子不在话下，对不对？自己过去的亲身经历。譬如说我出去，直到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过去经历了多少次了，真的是天没有塌下来。对啊，我出去真的是知道太阳明天会升起，这些都会慢慢会产生了一种信心，自然自己的经历。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怎么样，别人告诉我们，或者从替代性的，从书本，从报刊杂志，从别人的见证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就像你坐飞机，可能有时第一次坐可能很害怕，但是你看到那么多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那边，飞机在天上飞不会掉下来，怎么样，你也会变得有信心了，对不对？我还记得我家儿子他第一次吃冰激凌的情况。我家大儿子他是那时候很不喜欢尝试新鲜的东西，对啊，当他看到那个冰激凌，他就说辣辣辣辣，就是他怕的东西他就不敢吃。但是我们就在他前面怎么样，我们就大口大口的吃，哇，他看到有一点心动，看到爸爸妈妈的吃，但是他还是不敢。后来有一次趁他不注意，真的是我就拿一个冰激凌拿了一勺，啪一下塞到他嘴巴里去，他一说啊，我还想哭，后来一停，哎呦这么甜，马上不仅把那个吃下去，而且要更多。这就是我们产生信心的来源，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自身的经历，我们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见证，或者是看别人的替代性的经验而得到信心。那么我们对人的信心是怎么产生的？我怎么可以相信另外一个人？我们先从说我们怎么可以相信我们的父母开始吧。是从我们对父母的诸般的经历之中产生的，对不对？我们从小开始，父母就慈爱一直着怀抱着我们，一直在带领我们，供应我们所有的吃住。他那样的一个爱，使我们对父母就讲话就有信心了，对不对？那是一种自身的经历。那是对他人呢？对一个陌生的人，你怎么会对他产生信心？当然了，你可以跟他花一段时间在一起，看看他说话算数不算数，对不对？当然一个从外面来的，就像我们去工作 interview 怎么样，都要推荐信。就是有一个认识他的人可以给你介绍，这个人的确是可信靠的，所以呢我们就会对这个人就会有慢慢会产生信心。所以要使对人对产生信心哦，我们往往需要知道几方面的事情。知道怎么样，这个人他说话 而且这个人呢他可以做到。第三个呢，这个人守信用，他说话他守信用，他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们对他产生，慢慢会产生信心，对不对？其实我们对很多的事情都会这样，就包括你对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对，你答应周年的时候给他一个钻石戒指，哇，那是对对方有怎么样，我知道你说话，然后你答应了，而且你有能力做到，所以到时候怎么样，我一定可以拿到这个钻石戒指。这是对人的信心。那么对神的信心呢，这就有点悬了，对不对？我们说对人，我还可以花一些时间跟他在一起，或者听别人介绍，那是对神的话，神又看不见又摸不着，那怎么对他信心？我们说了，通过第二个途径，圣经、话语跟他人的见证。其实也有第一手的经历，那是很重很重要的。我们对神的信心是会怎么产生的呢？我们说神都是全能、全知、全爱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来听人说是这样的一位神，怎么可以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经历到这样的一位神的真实呢？这是我们所要来思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看看，我们有一段圣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里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就是刚刚第一节后面。 OK， 好，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原来这位神是活生生的神，虽然眼不能见，但他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经历的神。在人类历史上有无数的我们说是信心的伟人，其实希伯来书整个十一章就是记载了信心的英雄榜，里面有很多很美的见证。这些人怎么产生信心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先来看看以诺的，真的是他的第一个亚当夏娃的第一个儿子亚伯。圣经中希伯来书就特别首先提到了他的信心，他说因为信他就献上了头生的羊给他。在我们看来，这个今天好像没有什么可以有信心可言的，我们今天到店里不就是拿了牛羊宰了献给神吗？但是你想想，在那个时代还没有律法的时代，他所能有的知识那时候是怎么样？他是亚当教记住，亚当夏娃因为吃了伊甸园的禁果被赶出伊甸园，所以离开了神。所以亚伯有没有见过神？他不可能像亚当夏娃一样真的是在伊甸园里跟神同行呢。那他怎么知道这位神的信实呢？他肯定是通过爸爸妈妈的见证，对不对？告诉他们过去是怎么样子的，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他们，当初他们堕落的时候，他们想用无花果树的叶子 遮盖身体，然后告诉他神怎么样宰了一头牲畜，用他的皮给他们做袄子，可以来遮他们的羞。那时候亚伯他就听进去了，他就听进去了。所以当开始献祭之前呢，他就想要把最好的献给神。这个神是怎么样？他知道一件事情，人犯罪不流血就不得赦免。神宰了动物供亚当夏娃可以遮羞，亚伯他就开始在那个世代根本不吃羊的，他们那是只吃素跟蔬菜跟水果，所以他一生可以从事畜牧业是看起来是无所事事的。他就开始牧养羊，把头生最好的献给上帝， 所以说上帝说，哇，这一个人实在是有信心的，对不对？你想想，你一生只做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看来对你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因为你牧养这些东西，你又不能吃他肉。所以他的信心是大的。然后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第七世孙子亚丹的第七世孙，这个是谁？以诺，与神同行，圣经中说，在以诺的时代，整个世代非常的败坏，已经堕落，然后只有这一个以诺。但他生儿养女之后，他怎么样？他就与神同行300年内。圣经说他生了马土沙拉，给他儿子起名马土沙拉。他死了就会有审判，他天天提醒自己，神的愤怒会临到，神会有一天会来毁灭这一个世界，因为人的罪过。但是呢，我选择借着这个儿子天天提醒我自己，我要选择与神同行，每时每刻留意跟神的同在。以至于他虽然在那个世代每一个人基本上都活900多岁的，他才活了365岁，他与神同行300年，上帝就迫不及待的要把他拿走了。为什么？这是他的上帝的心善人，因为他体恤上帝的心。当所有人都往这边堕落的方向走的时候，他不一样，他选择信靠神，是他生命的源泉，所以他一生敬畏神，走在神的道中。那么来看一看第十四孙呢，挪亚。我们说了这一个，你说挪亚造方舟，现在好像也有人在那里造方舟，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他的工程很浩大，确实在那个时代是壮举。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时代，挪亚的时代，圣经中说天上大水的渊源是怎么样？被上帝关着的，也就是说那时还没有雨水降在地上，只是地上靠水蒸气的蒸发，那个雾气能够来滋润，根本不用说有什么洪水的事情。你想想，遇到这个时代，神叫挪亚去建一艘方舟，天方夜谭，他只有上帝的话，上帝啊，这没有降雨，根本不用说什么洪水，你让我造方舟干什么？但是他花120年的时间造了一艘方舟，而且保全了一舟八口，而且所有的动物。所以这就是信心。信心是怎么样？他就得着上帝的话，他就相信上帝的话，他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所以当洪水泛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家就可以蒙拯救。这就是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在接下去的谈完了这么多很多信心的伟人之后，他在11章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显现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神看不见，但是的的确确的存在。这一些先祖们，他们因着信得了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希伯来书也在那里说，他说我们既有这个盼望，就从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所以希伯来书所谈的信心，不像我们今天所空说谈的，我信怎么样，我信怎么样，我没有任何实据的。希伯来书11章所谈的这些信心的伟人们，他们都知道他们信什么，而且知道那一天他能够保全他们的。所以这里面阿基斯普罗就说，他说圣经教导的盼望啊，并非指向不确定的未来，基于对神应许的信靠，我们能够完全确定结果。如果神应许教会将来的事，如果教会紧紧抓住这个应许， 那么盼望就会变成灵魂的锚。这就是我们说的信心，不是满目闭上眼睛我相信然后一下掉下去结果掉下去了。我们所信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信心，信心是什么？心灵的眼睛的看见，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好，那么我们就来看思想第二点。那么什么是信心的恩赐呢？什么是信心的恩赐？有人赐他，又有门这位圣灵赐他信心。那什么是信心的恩赐呢？在圣经中有哪一些提到的信心呢？所以我们先会来看几类信心，分享三类，三种类别的信心，圣经中提到的。第一种信心我们可以称为是得救的信心。信心从哪里来？信心绝对不是我们凭空想出来的东西，也不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也不是靠勤奋学习和追求属灵的结果。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他提到了一件事，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当我们能够今天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说就得救了。他说这个得救的信心并不是出于我自己的，而是上帝所赐的，上帝所赐的。那么上帝的到底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作证这样的一个得救呢？在罗马书里面他讲得更清楚一点，罗马书十章十七节说，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的。也就是说最根本的就是人听到了上帝的话，而那个话就像生命的种子一样怎么样在我们里面，我们接受了，我们相信了，我们也就重生了。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三节也说，他说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接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我们的今天说信耶稣得永生，你是有些人说我真的信不来啊，是我们靠我们的理性真的是没有办法相信，但是当圣灵把基督的信息释放在你里面的就是那一刻我们就重生了。就像有个传道人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他对这位神真的没有体会。有一次他在外面好像是在做事情的时候，他就一直哼着一首儿歌，真的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他那首诗歌不知唱了几十遍几百遍了，从小开始唱，但是突然那一刻好像那句话就抓住他的心，耶稣真的爱我，哎，像我这样的一个人他都是爱我，哎，哇，你知道吗？他就蒙了重生，是上帝的话像生命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那是从神来的信心。有一个很美的故事讲到一个小女孩，才六七岁的小女孩，那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是真实的故事。她那时候家里在印度，她有一次只是在一个，她家是在印度教的背景下长大，有一次他在一个宣教士的地方就只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听到了一件事情。听到什么？有一位爱的神，有一位爱的神，然后这位神看顾我们，看顾你所有的需要，他会照顾你，他会关顾你。那个小女孩当时才六七岁，当初是他的爸爸把他的姐姐送到那里读书，他只在那边停留了半个小时，以至于他根本不知道这位神的名字叫什么，但是他就听进去了，有一位爱的神，有一位爱的神，他爱我。所以怎么样，他从那一天回去的时候他就开始不一样。当父母在叫他拜那些印度教那些神的时候， 他就开始说 No， 我有这位爱的神住在我的里面，我要单单的爱他。他父母打他骂他，他每一次回来就跟神说，这位爱的神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生你的气。所以他父母看了没有办法，就把他下嫁给另外一个很低阶层的。然后呢，在他的一生中就充满了很多很多的坎坷。但是每一次到他有困难的时候，他就回到这位爱的神面前，跟这位爱的神说，我的先生离弃我，我周围的邻居离弃我，我的父母也离弃我，但这位爱的神，你永远不会离弃我。他是怎么知道的？他是怎么知道的？很多年之后，当他再一次听这位宣教士讲这位爱的神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这位爱的神叫耶稣。那是二十多年之后的事情。他的故事很感人，他一生充满了很多的坎坷，儿子遇到了生病要死了，家里遇到很大的挫折，他就把所有的需要带到这位爱的神面前，说，爱的神，我需要你的帮助，爱的神，即使你不做我也不生你的气。他就这样，然后圣灵就一点一点指引他，一点一点帮助他，直到他后来再次跟他姐姐开始会面的时候，那位是在传圣经书院能够长大的，所以他是从圣经中认识神。但是这一位姐妹，她说，我是通过苦难里面圣灵亲自的。因为当后来他们两姐妹再次相聚二十多年之后，她说真的感到奇怪，这个人不识字，但是他讲的圣，他讲的话语，他所分享的见证，这么符合的圣经。圣灵真的那个得救的信心就放在他的里面。我们都是蒙了圣灵重生的，所以我们产了第一个，他的名字，不过他的名字叫做 Mimosa。 如果你们有想要更多了解的话，可以去读这本书。我们再来看第二类的信心，这一类信心叫做什么样？增长的信心，或者是说结果实的信心。在四福音里面，我们知道耶稣曾经讲到有个撒种的比喻，真的讲到神的种子撒在不同的土地上会结出不同的果实。这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马可福音四章十四到二十节，他说，那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看见没有，就是道。他说，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了，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道遭了患难或者遭受了逼迫，就立刻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又领受，并且结实，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一百倍的。总之都是神的话，但神的话在人的不同的人的心里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照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所说，照神所分赐给个人的信心不同，我们存着信可以领受栽种的种子，并且可以让这个种子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然后这个在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这就是我们讲到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里面的信实在原文就是信心。所以你现在可以知道，信心也是一个怎么样，不只可以增长，而且可以结果的。不同人把个种子放在心里的时候，你对他的对待，你对他的相信，你对他的抚育，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圣灵的果子我们刚尝完是怎么样，就是一个人当神的道铸成在他的里面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得对神有信心，而且会对他人也会信实。那么这个信心，其实信心的果子，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表现。一个有真正有信心的人呢，是超越环境的，他不会忽上忽下，遇到问题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常常的好的就是哇很好，坏的就是常常闹情绪。他这个不会，一个真的对神有信心的人呢，他就是会对神始终如一，坚贞的会相信。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前面讲到说我们是因信称义，神给我们这个种子让我们重生了，神也把他的话放在我们里面，然后呢，我们现在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在这话语中长进。所以他五章第三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当这个信心栽种在我们里面，当人越来越对神有那样大的信心的时候，怎么样？他说即使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患难会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忍耐，忍耐产生老练，老练产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其实写这个话的人他自己本身也就是有这样经历的人。我们知道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写的，他自己在腓立比书，我们都知道腓立比他当时候是写这本书的时候怎么样，是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那种地窖里非人待的地方，安然是很痛苦的时候，但是他怎么样，却是一份洋溢着喜乐的书信。他在自己书信的最后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添给我力量的，我凡事得能，我凡事得能。他不管怎么样的环境他都能够里面有平安，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不管再坏的长河，他的里面有基督出人意外的平安。这卷书我就看了他最后的书信，提摩太后书可能是保罗在世上的最后一卷书信，因为他那时候离世的时候到了。想想一个人当他离世之前，好像你所有的同工看来都不在你的旁边，都离开你了。为什么？因为罗马开始逼迫基督教，任何亲近这一个重犯的都要被判刑，所以很多同工没有办法能够到他身边，都离开他，而且他要等待着上断头台，他是被斩头的。按理说是一个怎么样，看起来是人生看起来是蛮失意的，照常人的眼光看，一生为耶稣的缘故，最后十年还关，不知道被人打了多少次，最后还关了十年的监狱，最后还被砍头。但是你看看他在最后一卷书信的第一节，他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他一直知道他自己信的是谁，他是说他是神的怎么样钦差大使，他是神差他在这个地上，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这位全能者的怎么样使者。就像美国你说驻哪个国家的怎么大使一样的呢，他是 ambassador， 他确实是一个，他对自己的身份非常的确信，以至于当他遇到这么很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怎么样，他的信心不动摇。甚至他在这一卷书的最后部分他说，他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单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真的可以知道他非常确信自己所信的是谁，而且也确信神能够保守那一天，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见证。其实我们刚刚前面讲过那个 Mimosa， 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谁，他叫 Ami Kameko， 贾爱梅。他是一个到加拿大印度宣教的一个宣教士，在一生之中就是为了拯救那一些当庙妓的儿童，他真的拯救了，还来建立了很多学院，真的是供这些人养育他们，所以他拯救了几百个当庙妓的这种女孩，他的信心真的是非常伟大。但是你知道吗，当神看起来正在大大使用他的时候，有一次他到一个场地里面去看工程盖的情况，结果不小心摔了一跤，结果这一摔他最后的20年就没有走过路，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度过了这20年。但是也就在这20年里面，他写了35本书，把他那一种涓涓的对神的信，而且用通过很流畅的文字，以至于今天很多人读了他的传记就会被他所感动。使徒保罗也不就是吗？神使用他30年的时间，最后的10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他对神的信心不动摇，以至于神就可以在他生命里面塑造神迹。那么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种信心，叫做恩赐色的信心，这也叫做信心的恩赐。那信心的恩赐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节经文，马可福音11章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这是当耶稣咒诅了一棵只有叶子而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时候，那一棵无花果树就枯干了，门徒就非常吃惊，就过来说，哎，耶稣，这棵无花果树枯干了，你咒诅的。耶稣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你们当信服神。当然绝大部分的英文版本都把它翻译成为 faith in God， have faith in God， 但是也有少数的英文版本也把它翻译成为 faith of God。 这两个有什么样的差别？ faith in God， 我相信神，我信靠神。 faith of God， 有神那样的信心。其实这两个在原文里面，因为原文我看了一下，总共只有3个字 have faith God， 到底 faith in God 还是 faith of God， 两个翻译都可以。但是耶稣在这里边的确是让我们可以看见说，有一种 faith 是从神来的信心。刚才我们讲到说自信心，神对他的自信心有没有自信心？神对他所自己所说的话相不相信？我们那从创世纪就知道，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说要有光就有光。神绝对不会说要有光，哎呦对不起，担心下一刻没有光怎么办，不会的嘛。有神那样的信心，所以是一个移山的信心，因为那是出自于神的。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恩赐？我们在这里给他一个定义，信心的恩赐就是人得圣灵所赐，有神那样的信心，行出只有神才能做的事，是神为某一特定的需要所给予的。因为这是神的信心，神有绝对的主权，神有绝对的主权。当人领受了从神那样来的信心，神的信心放在这个人身上的时候，他就可以做常人是根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中讲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来看看两个经文，在马太福音19章26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得能。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都说神是全能的，在他有难成的事吗？没有。那对那些相信的人呢？马可福音九章二十三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再信的人凡事得能。你有看见吗？当神把神那样的信心放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做怎么样凡事得能的事情，因为那是神的信心，是神的信心。我们可以来看看圣经中充满着神的信心的例子。我们首先来看看怎么样摩西分开红海。你今天到海边去看一看，你可以带着他大喊大叫，海不会给你分开的。带着他摩西接受神的话语，让他知道说，你现在举起杖来向这个红海说开了，怎么样，红海就要为他而开。那是上帝所加给他的信心。还有这一个呢，当跟敌人征战的时候，看看太阳都快下山了，月亮怎么样啊，还有这么多人还没有杀灭，所以这个人就对着天说，太阳啊你止住，月亮啊你止住。谁敢有这么大的本事可以命令太阳停在天上，月亮停在天上，一天不下去，那不说拯救乱了套了，真的是一天太阳不下去。但是实在是发生了，这记载在约书亚记。约书亚指着天上的太阳月亮说，你要停留在天上，一天不下去。这是怎么样？只有神能够做的。我们来看一看怎么样，当神教约书亚带领这群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怎么攻打耶利哥的？神叫他们去绕耶利哥城呢，绕个七天，前面六天一天喊一次，最后一天喊七次。一喊的时候怎么样？城墙就倒塌了。你今天去对着一个城墙好好看，它会不会倒塌？即使你声音再大也倒塌不了的。那是怎么样？从神来的信心，是神说话能接受，然后照着神的话去做，神做其他的，是神做的事情。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有一个人在北国亚哈年代是个很 wicked 的王，他就跟他说，如果再这样，我就祷告神，神就必开天，让他天三年里六个月不下雨。哇，你有这个本事吗？三年里六个月可以不下雨，我们说明天求雨啊，上帝啊你明天降下雨来，我们就很开心。他三年里六个月他一祷告他真的不下雨，而且他又一祷告的时候怎么样，时间到了。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在加密山跟巴利的先知比武，一个人对850个先知，神怎么样从天上降下火来，就是这个人他一开始祷告天又开始降雨了，而且虽然只看到巴掌大的云，但后来就马上就倾盆大雨。这就是一个信心。然后在新约里我们也看到过有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行走在水面上的，你们可以随走过水面上，有人可能到死海可能会躺在那边，但是我还没看到过一个人在死海表面上可以走过的。他竟然可以在海面上走，为什么？因为耶稣叫他过去，他就信了，然后他就过去了。还有怎么样，彼得跟约翰在美门口看着那个瘸腿的，他看见他说，金银我都没有，我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怎么样，那个瘫子就起来行走。这是怎么样？是来自于神的信心。这个神有绝对的主权。那时候我们为什么真的是我们就像这些故事哦，好像都没有重复第二次重复的，对不对？神借着围攻耶利哥城绕七天这样做可以把耶利哥城攻下来，但是在历史上也没见过第二次再这样做的，对不对？彼得曾经行走在水面上，但是他也不是随心所欲的在水面上行走，对不对？那就是在特定的环境之下，神赐下了一个神那样的信心，让他可以做只有神能够做的事情。我们说这就是信心的恩赐，这就是信心的恩赐。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来寻求信心的恩赐呢？信心的恩赐，我们已经分享了三类的信心。得救的信心是重生的信心，就是神的道。 然后也分享了可以结果实的信心，神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领受了，而且愿意照着去做，信心就可以不断成长。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就不断地因着神的话语被改变。然后看到第三类的信心，叫做恩赐性的信心，那是神，只有神能够做，而且是怎么样，为了特定的场合下做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得到这个信心恩赐的途径呢？首先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一个，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不知道多少次，这个信心的源头是怎么样，是神的话。我们真的要亲近神，得着他的话，不是到这边到那边到外面去找，而真正的好好的亲近神跟他的话语。讲到信心恩赐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提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很多人可能对他很熟，他叫做 Smith Wigglesworth， 或者是把他翻译为史密斯·韦克斯维尔。他是一位伟大的有信心的使徒，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有20多个人从死里复活。你可以想想看，有一次他去看一个病人，知道那个病人已经死了，到了那边的时候，他说到那边一看，他不是，我已经为他祷告了，他一定能活。然后怎么样，他把病人真的抱起来，对着墙两手一手一推，叫你活，那个就活过来了。你知道他就是很有信心的一个人，在他的里面真的就是可以看见，就是说他的信心影响了，做了，在历史上做了很美的见证，就包括今天很多的传道人都受他的影响，包括布永康。他自己分享他自己怎么样可以得着这样的信心，其实在他的一生，我也去看了，去了解，去追踪这位属灵的伟人，听到不管他的儿子或者是女儿或者是下一代的，他说这一位长辈，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圣经，他绝对不读外面那些报刊杂志，也不看那些世俗的那一些电视什么东西节目，他一生只读一本书，就是圣经。而且他怎么样，他说很难的看到他半个小时没有在读圣经的，他不管走到哪里随身就是带一本圣经，跟人谈话谈了 两句话，分手的时候就送给你一个经文。就是这样的一位怪人，在人看来是，他认为做其他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所以他的服事的四个原则是什么呢？他说第一个就是要读神的话，第二个吞食神的话，直到神的话也吞食了你，第三个要相信神的话，第四个要活出神的话。这是我们信心，也该说是秘诀，在于对神话的尊重看重。你把神的道存在你的心里，当你有需要的时候，神那个活泼长存的道就会在你的生命里面发生功效。今年上个月，我跟我太太去我们住23年的周年，真的是有一段很美很美的时间。想到这过去23年过来，神好像真的把我们带在一个青草地，领我们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征求过他的意见，可以分享他当初怎么样来经历这个婚姻的见证。我想你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听过，但你也请麻烦你们真的是可以忍耐一下。对，虽然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但是想想看，真的就像在昨天一样，因为那绝对是新鲜的，绝对是新鲜的。其实我太太在我们交往之前，她曾经有过一个男朋友，已经认起婚嫁了，她那时候要回到台湾，想要最后一年说服侍父母，把所有的薪水都交给他的父母，然后呢回来之后，尽孝道之后回来这边结婚。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他男朋友变卦，有了第三者，所以他那件事情就悲痛欲绝，所以他后来就绝对绝对绝对不再去碰这一些男女关系的事情，他就把自己的心关起来。他也一直跟神祷告，后来神也带领他走出来， 然后他那时候就跟神祷告说，神啊，你到底这一生要让我守独身，还是要让我结 要让我结婚，请你非常清楚地告诉我好吗？其实神真的是会垂听祷告的人。那一段时间他就非常认真地跟神祷告，神啊，我想知道，不管你告诉我独身也好，那我就一直为你活，如果你要我结婚，那我可以预备自己进入婚姻。所以他在这边读的时候呢，有一天啪嚓读到那一天的经文，哇，那是历代志上十七章第十节，他说，并不像我命令士师治理我民以色列的时候一样，我必制服你一切的仇敌，并且我耶和华应许你，必为你建立家室。这是大卫想给上帝建殿，上帝说 No No No， 不是你为我建殿，是我必为你建立家室。他还读到那句话的时候，必为你建立家室，哇，里面就一种很大的喜乐，说上帝，你真的要为我建立啊？那后来想，不对哦，是不是我很想结婚，所以读到这句话就说那是给我的呢？有没有？然后他就开始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那这样好了，看看如果真的是出于你的，请你再跟我说一次好不好。在读完这篇圣经的时候，结果真的，你看看这一个，哦，对不起，结果那个章还没有结束之前又说了第二遍，我的神啊，因你启示仆人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仆人大胆在你面前祈祷。那是历代志上十七章二十五节。上次第一次是神跟大卫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第二次大卫跟神说，上帝啊，谢谢你，你说我必为你建立家室，所以呢，我大胆到你面前求。哇，他那天就笃定的相信上帝会为他预备婚姻。结果呢，他们就在那一年听到了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见证。那个见证是什么？是我们所认识的。后来一对夫妇，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得到四十多了，而且是第一次婚姻，而且那个太太当初认识的时候，那一年他做见证说，那一年他就情辞迫切地跟神祷告，那个姐妹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先生，一个圣诞礼物就是一个先生。可以这样祷告啊。结果你知道吗，他先生圣诞节跟他求婚。所以他那时候就很兴奋的，哇，神竟然还可以这样的垂听人的祷告。所以他从那一年第二年开始说，一月一号就开始跟神说，神啊，我今年也向你要一个礼物，就是一个圣诞礼物，就是要一个先生。所以到了第二年，大概在夏天的时候，神就感动他去参加达拉斯的一个中国学人培训营，并且清楚地告诉他，你去这个营会，我会把你未来的先生带在你的眼前。哇，他就预备心去了。但另外一半在哪儿呢？对啊，他就是到那个到营会就那边去了。其实我们真的是在圣诞夜认识的。我是从明尼苏达过去，他是从亚特兰大过去，我们在达拉斯见面。在那个学人营总共有十多天的时间，我们就是圣诞夜认识，就在那餐桌上稍微聊了一下。因为我是那里那时候还在读书，我对这一些，那个是主要是针对传道人跟神学生的一个会，所以呢，很多参加的都是神学生或者传道人。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见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我是去取经去的，见到每一个人我都问几个问题，神为什么会让你走向全职侍奉的道路。我说对我来说还没有这种信心可以走这样的一个道路，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然后他那时候只是回答我，他只是说，他说就像你认识了一个人一样，你只要对那个人有足够的认识，你才可能委身给他嘛。他对神的认识到一定程度，他只是讲到了他自己，他才可以全然的把他自己委身给神。我们就在那个营会里面见了几次面，但是我其实对他真的是没有兴趣。也根本不是，我在那个营会就不是去找女朋友，去找那个，我只是居然去取经去的。但是在那个营会里的时候，总归有很多次的机会跟他在一块， 但是呢，有一天，他是那个营会总共有100多人，他是一个小组，大概可能6、7个人的小组长，他是很活跃的，真的是带领人到这个地方都一起祷告啊，一起他们小组经常做一些事情，而且不期之间我就会碰到冲撞到他们的小组，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把我加进去。他就在有一天他要离开之前，他就问上帝了，他说：“上帝啊，你不是说会把未来的先生放在我眼前吗？到底哪一个？”他在那边认识了很多的神学生呢，上帝就把我的印象很清晰的放在他里面，说就是这一个。他说：“上帝啊，不可能，我都要论及婚嫁了，他这个小，他说看起来才20多岁的样子，其实我跟他年龄差不了多少，他那时候看我才20刚出头。对啊，他说不可能，我年龄相差太大了，其实我们两个没有相差多少。对，然后但是呢，有一句的话就马上进入了他里面，凡出自于神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就领受了这句话，他就去祷告，他就很开心的去祷告。然后呢，在那个营会结束之前，我们就留了通讯地址，我就回去了，他也回来了，真的在这一边。我回去就忙着我的功课，他呢回去了之后，因为他答应要寄给我一些录音带关于祷告方面的，所以我前面10天收到的录音带我就给他写了一个谢函，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跟他写过信。因为其实我说真的，我不是去找女朋友的，我那时候我真的是不是因为一见钟情，要不然不可能会等到那么久。对啊，但是他回去的不一样。哎呀，我要先喝个水。他回去了就不一样，他开始祷告，然后有一天他开始读圣经的时候，就读到了40天，诺亚的洪水40天，摩西在山上2个40天，耶稣禁食祷告40天，他就一直问上帝说：“上帝啊，你造天地总共才花了6天的时间，为什么要这么久，要40天？”然后上帝就跟他个人性的启示说：“这40天啊，是预备你，这预备人可以来承受神在你生命上的应许。”哇，他当时这个感到上帝跟他说话了，很开心呢。原来这40天是神要预备你，要来承受上帝在你生命中的应许。然后在这个之后，神马上就跟他说了第二句话：“从今天开始，你要为跟那个弟兄之间的关系感谢祷告40天。”就好像你已经得着了这个丈夫一样。你认为这是很 crazy 的事情吧？我们都还没有任何的事情，都还没有书信，什么东西美来眼去，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神说你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你要为跟那个弟兄之间的关系感谢祷告上帝40天，就好像已经得了一个丈夫一样。就是你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很好的感谢神赐给我这么棒的先生，感谢。你不感到这个很 crazy 的事情吗？他后来想想，哎呦，有这么大的感动，即使如果40天，如果真的有个丈夫也是蛮不错的。所以他就想，好啊，那我就去祷告了。他就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为这件事情，每一天早上起来就感谢神，为这个婚姻感谢神。感谢神，感谢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不是还有一次的书信往来吗？但后面三十天是石沉大海，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还会继续的感谢神吗？当看来有一点眉目的时候，哈利路亚，当什么事情都跟着你，好像冲着你没有任何进展的时候，你还会说哈利路亚吗？很难，对不对？他那时候每一次到他信心软弱的时候，神就通过一句话，或者通过一篇信息，或者通过一首诗歌跟他说，这是来自于神的，这是来自于神的。所以他一直坚持坚持坚持坚持到他的40天是什么样，刚好那天是情人节，他们那一天他已经也是礼拜天，他那天就是去教堂，他说他都已经不太想赞美了，因为如果我对他有意思的话，或给他写信的话，礼拜天是绝对不可能收到信的，对不对？他说真的是肯定是我自己弄错了，所以他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是很沮丧的去教会。但是那一天牧师 讲到的信息哦，就是一直讲到信心，讲到信心，哇，让他感到说他自己的信心又被提起来，感觉可以来赞美神了。更神奇的是，他们那天晚上还一群中国人聚集在一起，聚集在一起。然后呢，牧师那天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要感谢神。牧师讲到说，感谢神，我们为什么感谢神？不是因为他给了我们眼前看得到的一些东西感谢神而已。我们要为2000年前，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感谢神。讲讲讲到一半的时候，牧师突然把手一直说，你这个要战俘的，你要感谢神。我天哪，这件事他跟神祷告的事情从来没有跟第二个人讲过，但竟然借着这个牧师的口跟他一直指着他说，你这个要战俘，你要感谢神。这听起来下面有很大的人说阿们。人家一看，哇，小娇要结婚了。其实有的时候信心真的很 crazy， 对不对？那是他的第40天是这么度过的。但是其实虽然我们分开这么久，我都没有跟他，这前面几天有跟他联系，但是到情人节的时候，也就他的第40天，上帝的灵非常强的感动我，要给他打电话。我那时候很别扭啊，真的是真的很别扭。一个，我从来不会主动跟陌生的女孩子打电话，而且时间不对，情人节给人家打电话，那算什么事情？我还不知道他到底结婚没有，根本不知道他什么东西都不，我对他真的不了解。你说在情人节的时候给一个陌生的女孩子打电话，我说上帝啊，太不好意思了，真的是对不起对不起。我那天就忙着有事，我就没有再去。但是第二天的时候，那种感动又非常非常强的临到我说，今天无论如何要给他打电话。我在想，哇，这个真的太怪了吧，真的是在我一生中真的没有这种 urgency 过，还有那种是很强的 urgency， 今天无论如何给他打电话。所以6点多我那时候拿起电话给他打电话，结果听到哔哔哔留言了，好，我一下就把他挂了。因为第一个我不想跟大家电话打录机真的是留言，对啊，那是我很不喜欢的，真的，对啊，所以我就把他挂掉了。心里还更高兴说，上帝啊，你给我这么强的感动又给他打电话，我打了他不再是他的事情，我做了我该做。但是出自于神的啊，真的不一样。结果半三个小时，大概晚上大概9点多，那种感动又在我的里面有了。他说今天无论如何给他打电话，如果他不在一定要留言。好吧好吧，所以大概9点半，其实亚特兰大已经10点半了，我就拿起电话来给他拿，给他留了一个言，他还是不在，我就留了言，我说 Joy 你还记不记得我，我叫某某某。我们两个在哪里见过面？我现在打电话想问候你一下，不知你好不好，也祝你新年快乐。其实那一年就新年在情人节之后，你知道那天晚上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就是一群中国人聚集在一块，因为他们的牧师走了，他们正在找前面的方向，他们就是一直彼此按手祷告，他们一直为小 Joy 按手说，神啊，求你为他开，他们一直祷告到半夜，结果神感动我在那边给他打电话。结果第二天我收到他电话的时候，那真的是才真正的开始。对，那真的是一种 joy， 虽然眼睛没有看见，但就是我相信了，虽然事情还没有任何的发生，但是我已经看见了，这个好像是一个实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第二次见面的时候，我就邀请他来到明尼苏达，在那里住个10天的时间，他就住在我的牧师家里，让我们可以有一些时间认识。其实在他回到亚特兰大之前，我已经把订婚戒指套在他的手指上。我们在那边的团契里面，我们的牧师公开的为我们主持了订婚仪式，就看见神的带领真的是很奇妙。所以第二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回到亚特兰大来跟他一起预备这边的场地准备结婚。所以那年的8月我们第3次见面，我们就咚咚咚咚就走进礼堂了。哎，这个真的是只有神能够做成的事情。我现在想一想，23年过去了，我说真的是很美。每次想到这个，我的心里就说不出的感恩。 这么很真实的，他竟然眷顾我们。而且这23年来我们走过的风风雨雨，真的他一次又一次很信实的把我们带出来，而且真的是把我们如今带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一样。这是何等美的事情，信靠这位神的真的有福。好，我们讲了第一点，对啊，已经讲了很多，讲了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就是去祷告，有神的话，然后一直持定相信，而怎么样，最后神真的就这样成就了。第二个，信心必须要经过试验，必须要经过试验。我们都知道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那是一个非常绝对的一个特殊的例子啊，真的是。但是神让我们进入试验的时候呢，其实神的供应一直会在那里，神会供应你所有的。但在这个走过信心旅程的过程当中，的确是一个凭信 by faith 走过的。有一个神迹记载在四福音里面，那是什么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看见这么多人来到他的面前，其实他有这个能力供应所有人需要，对不对？但是他在约翰福音里他就说，哎，腓力，现在这么多人，你买饼给他吃吧。腓力说，这么多人要买20两银子的饼给他们吃也都不够的。其实有一句话真的是蛮抓住人心的，约翰福音6章6节，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么行。耶稣真的是把这个试验放在腓力面前的时候，是真的要腓力去喂饱这5000人吗？他在那里是神，神的心，神的爱，是神自己 care。所以他就把这个放在腓力面前，这怎么样？其实神是自己会自己工作的。所以当讲到我们婚姻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想到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信心真的要经过试验，哪怕有神很明确的应许，但是这个应许就像神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献以撒是神确定给亚伯拉罕的，但是到了时间到了，他要把他的以撒献给神，对亚伯拉罕是一个很信心的旅程。在我的自己的生命当中，虽然没有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么绝对的那个信心那个试炼，但是这一个 test 的确是有。在结婚之前，其实那时候我跟 Joy 只见过一次面，对不对？就在学人营里面，然后在第二次就在我们那边，然后第三次在这边，总共3次，所以对他其实也不是很认识，更何况那时候我还是学生，其实对我能不能成家养家其实还蛮怀疑的。因为你想想，一个学生一个月就那么一点工资，你能够养活这个家吗？对，所以那时候我就有一点担心，有一点担心。有一天我就开始，那时候就跟 Joy 交往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这段过程当中要我们怎么办。有一天真的是我就读到了这个经文，这是在记载在列王记下19章29节，以色列人呐、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吃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神的话就像跳出来一样，好像跟我的心开始说话，说他说 Mike， 你不需要担心你们今后的经济的问题。第一年你会吃存款，第二年你的收入会足够你用，第三年就会有余。所以当我领受这样的一个信心的那个神的话语，而且真的相信的时候，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 Joy， 他那台在这边说，我说神说我们不需要为前面的经济担心，我们可以结婚了。所以我们在认识第一通电话到最后结婚总共才6个月的时间，很短很短。我们就是凭着这样的一个相信，神会照着他自己的应许会成就。结果第一年我们真的是完全是存款， 两个人生活全靠一个学生的工资根本不够，全部都要靠存款。到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毕业了，老板留我在他的实验室，所以我就变成博士后，有加倍的工资，嘿，刚刚好够两个人用。所以那时候还蛮开心的，说哇，上帝啊，你前面两年的一模一样应验了你的话，现在应该是第三年了，看看怎么办，第三年了要怎么办，真的是你要去找工作呢还是怎么样。这个就在这个时候我老板跟我说，哎，你要不要去可以写一个美国国家基金的一个申请，如果申请下来呢就可以转到他的公司里面去，就可以当他公司的员工。我说好啊，所以那一年我就写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的申请，结果呢分数后来就下来了。哇，一看这个分数我里面蛮高兴的，哇，真的上帝的应许真的马上就要成就了，看到这个分数是十拿九稳可以拿到钱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就一直感谢神，说哇，上帝啊，你真的太好了，这么早就是第三年刚刚开始就已经预备好，真的是供应这第三年所有的需要。我们那时候就满心的感恩，所以呢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好啊，那我们先回国一趟去看看双方的父母。那是我出国之后第一次回国，七年第一次回国。结果呢就因为姻亲的关系，就会跟我之间出现了第一次的婚姻的摩擦，而且那种摩擦回来的，去的时候甜甜蜜蜜，回来的时候冷冰冰的，两个人都没话说了。而且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回来之后就收到了 NIH 的通知，他说今年，对不起，今年因为911的事件，政府削减基金，这部分钱没了。啊，到手的钱飞了。到手的第三年神的应许眼看着就要泡汤了。哇，那时候这已经三月了，真的是已经泡汤了。因为我们是八月结婚，九月份当时是我们第一个月的新真正的开始，所以我那时候想，哦，还有时间吗？三月到八月这么短的时间里面，看起来你赶紧去找工作可能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这么快的工作。所以那时候就真的开始担忧了，想想工作没了，想想夫妻之间现在又变成是相见如宾，啊，那种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其实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当我感觉整个天都塌下来的时候，神开始了工作。神首先感动 Joy 开始每个一个礼拜分别一天去寻求神，他就自己找了个修道院，在那个安静的地方花了一天的时间去那里寻求神。他每一次回来之后脸上，啊，就是笑眯眯的，而且真的有很多鼓励的话，肯定的话。我看到哇，神在我太太生命中的改变真的是很大，我们关系本来是冷冰冰的，现在我看到神在他生命的改变，那我也要。所以我说好啊，那我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也开始寻求神。所以呢，我就选了礼拜六，你礼拜天我就礼拜六，我就请就会早上六点钟就把我丢到我们单次的教会，我就从六点钟进去，我就带一杯水，什么东西都不要，我就晚上六点钟过来接我。那是我第一次真的把我自己关起来在神面前，那一种你平常可以读经很长的时间，但是你跟神之间如果真正的没有那种生命的关系，其实那段时间是很 boring 的关系，对不对？你真的在那边不知道干什么，在神的面前真的脑子到处满到处飞呀，啊，静不下来。我就自己一个人跪在祷告室，一个人真的是跪在那里，好，祷告祷告，就砰砰睡觉，睡觉没关系我就睡吧。一场真的是就这样跌跌撞撞的，但是真的很神奇。等我真的是中午过了中午之后，等我拿起圣经来，我就开始读那一天的经文的时候，哎，真的圣经中的话就像真的是跳出来一样，活的话一样，就闪现在我眼前。那在生命记十一章第十节，你要进去得为业那地，不像你出来的埃及地，你在那里撒种，用脚浇灌，像浇灌菜园子一样。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当我领受这句话的时候，神真的再次把很深的意念放在我的里面，说 你过去可以靠你自己的本事吃饭，但现在完全是靠天吃饭。为什么？你们以前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什么？尼罗河三角洲很肥沃的土地，只要尼罗河一泛滥，整个就被得到灌溉，你们就有收成了。但现在第三年是怎么样？神要带你进去的一个地是什么地？有山有谷之地。你有看到过在高山上怎么灌溉的吗？很难吧，完全都是靠着天上的凉水雨水。但是他这里说是神的眼目所眷顾的，耶和华的眼目时常眷顾这地。当我得到那句话的时候就非常的喜悦，说神，因为神跟我说这第三年了，是不是这第三年神要带你所进去的地方就是有山有谷的雨水滋润之地，是完全靠天上的雨水吃饭，而不再是靠你自己的本事吃饭。所以那时候听着这句话语，我就安定下来了。我们就说好啊，神说你要靠天上的雨水吃饭，好像没有靠我们要努力去找工作嘛，对不对？既然是靠天上的雨水吃饭，那么我们就看你到底成不成就大事。三月、四月、五月，又过了几个月，看看八月已经到底了。如果八月份还没有找到工作，那神的应许就落空了。我那时候很着急啊，所以就在这样很着急的时候，我们全家就花了四天三夜的时间到北方的一个祷告小屋去祷告。有一些东西真的好像拦阻住了，有一些东西好像为什么好像这个一直都没有。其实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当三月份我得到了这句话，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的眼目所眷顾的之后，我们回到家里，我就跟 Joy 就开始说， Joy 就开始说，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你的工作祷告，我们把它起名叫什么？叫做怀孕的牛排。牛排会有的，已经怀孕了，不会一直生不下来，时间到了一定会生下来的，怀孕的牛排祷告。我们每天就为这个怀孕的牛排祷告。就在那一个四天三夜的自己跟神的亲近里面，我记得第一天我自己走在林中的时候，我自己一个人，那一大片的树林没有第二个人，我自己踏着那个林间的小溪在那边走，我真的感受到好像自己在跟自己说话。他说，麦克，你现在所要的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我那时候很吃惊，我明明就是一个工作的问题，你怎么说我不是我有工作的问题？但是既然这种意念来，我就开始想，是真的是工作的问题吗？不是啊，我现在有那个 postdoc， 我还足够养活我的家，我也并没有缺少，我为什么需要这个？当然是神的应许吗？当然是有一方面，但是其实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怎么样？是因为我跟人家比，我当时来的那一些同学他们都找到工作，都买了新车，有的甚至买了房子，而我还是一个穷的 postdoc。 我跟人家比，我感觉我抬不起头来，我感觉比我 感觉脸上没有光荣，我没有办法走在人前，所以我在拼命的想要找一个工作。神说，你所要的不是一个工作的问题，我要赐给你很容易，但是我赐给你之后呢，你看别人的薪水又比你高，你那时候心里又不平静了。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你以什么东西为满足的问题。那是第一天神跟我说的，在最后一天神带领我去默想基督徒的价值。他说，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是你能够比拥有更多的金钱吗？更多的财富吗？更多的学历吗？他说不是，一个人真正的价值在于神能够给你的基础上能够活出去多少。有个穷寡妇奉献了两个钱，耶稣说他都把养生的都奉献上了，所以他献的比那个哗哗哗倒了一大堆进去的还要多。神是看这个比例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的价值是在于神给你的基础上能够活出去多少。当我得到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就非常的开心。去的时候真的是随头算计去那个营会，两个人退休会，回来的时候是非常的喜乐，感觉容光满面。因为我说，神啊，你现在量给我一个 postdoc 的职位，我就活出一个 postdoc 该活的生活。如果你今后给我一个工作的岗位， 我也活这个工作的岗位该活的生活，我已经不 care 这个工作了。结果没想到第二个礼拜我就收到了 NIH 收来的第二封信，他说恭喜你，政府现在追加基金，我们八月份就可以给你这笔钱了。哦，你知道吗，怀孕的牛排最后一个月第三年的上帝的应许一点都没有落空，上帝的应许一点都没有落空。我们的神是守信的神，真的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证，我们的神是守信的神。他虽然会让你经历试验，就像我本来有的没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却把我整个人的频道调整到神的频道上来。神要给我们工作很容易，神要帮我们解决困难很容易，但是我这个人呢，神更 care 的是我这个人，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来看一看。那么我们第三点讲完这个就结束了。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得到信心的恩赐呢，我们就这里解说要接受神更大的挑战。你只有柴盐油米那种小的东西啊，你可能就不需要信心的恩赐，拿钱可能就可以解决的东西，对不对？但像我们的信心一样，当你面临着那一些大的看不见的未来的，都是那一些都是要完全走这条信心道路的时候，怎么样，这种是挑战是大的。但你的挑战大，神给你的托付也大，而且神在里面成就的信心也要大。这就是我跟挑战弟兄姐妹们，不要只是为了眼前小小的，神能够解决眼前的事情，要向神要大的。大家可能都听说过这一个人，他叫乔治穆勒，是19世纪非常非常有名的另外一个凭着信心祷告经历神的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物。他那时候他听他的故事真的是像神迹一样，他身无分文，神感动他开始办孤儿院，结果他真的就凭着信心去走出去了。他这个信心啊，绝对到一定程度，他是牧师，然后神跟他说不要领教会的薪水，他没有收入，然后呢神要让他去照顾街上那些孤儿，孤儿很多，孤儿这些人要照顾他吃的，而且要供应他住的，而且要教导这一群人。而他呢，他就是想到说我怎么样能够去照顾这些人，神就给他一个很大的托付，他就是有心想要去照顾这些人，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我应该怎么办，这是一个里面的负担。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那时候也感受到不只是这一群孤儿需要照顾，而且跟教会中的羊群也需要照顾。因为他那时候去探访教会里的一些弟兄姐妹，真的发现他们的信心软弱到一种地步啊，真的不能再软弱了。有一天他去探访一位病人，真的是这一个人因为工作的忙碌，他一天至少要工作16个小时，而且又是生病，他的信心就非常的软弱，对神的几乎不信了。穆勒就跟他说，哎，弟兄啊，你应该相信神会供应你，如果你少工作一点，多一点时间休息，你就可以多一点时间祷告亲近神。那个人就很苦，他说我现在16个小时的工作都还不够我养生，如果还再不工作那我怎么过活。穆勒真的是他那时候就心里就非常难过，他说这像神的儿子的样子吗？这像神应许的样子吗？神说你们当寻求我的国跟我的义，这些东西必要加给你，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吗？所以他那时候就立定一个心志，说神要用我一生，我要做一些事情是怎么样真的能够来见证你荣耀你。所以有一天他就开始了读到诗篇81篇第10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神借着这个经文告诉他说，你只要向我大大张口，我就要充满你。所以他就凭着信心开办了第一个孤儿院。你知道吗，他没有写任何的募捐的信，也不会向任何人通告他现在孤儿院需要多少钱， 他都是凭着信心祷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不告诉人他现在这个孤儿院有多少的需要，要照顾多少人。我只是凭着信心祷告，相信上帝一定会供应下来。你知道这个供应的数目是天文数字，在他的一生之中，他盖了五所孤儿院，照顾了10,000多名孤儿，而且他当初为这个孤儿院所人家奉献的有150万英镑，相当于现在的10亿美金，但是他自己却身无分文。他把他自己90%的钱财都奉献出去，甚至死的时候只有几十磅英镑的东西。你知道，就是这样一个很神奇的人物，他说我要用我的一生来见证这位神是过去、今天、现在还是照样做事情的神。所以他就单单的凭着祷告，不向人任何的要钱，神就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曾就供应下所有的需要。在他自己的见证中，他说不止一次、5次或500次，在这60多年有几千次我们手头的钱几乎不够一餐之用，甚至连衣物、金钱都没有了。但是神从来没有一次令我们失望过，我们的家人或孤儿从未饿过或缺食物。有一天，但他们的午餐没有了，要照顾那几百个、上千个孤儿，那怎么办？牧者说：好，我们照样把餐盘摆上，照样我们来感谢神赐给我们午餐。那些人都看得面面相觑，为这个感谢空的盘子，什么东西都没有。牧者跟他们说：你们不要看我，看他，时间到了，神一定会供应。真的，他们就低头开始谢饭祷告。真的，刚刚说完阿们的时候，就听到有人敲门，嘣嘣嘣嘣嘣。哦，是什么回事？哦，原来有一个人，他们工厂罢工，所以工厂就把所有的奶油面包一车全部送过来了。哇，真的是一下子刚谢饭祷告完，奶油面包送上来了。过了不多久，不不不不，有人又来敲门，什么回事？人家提了新鲜的牛奶进来，说怎么回事？原来他们的车子在孤儿院门口抛锚了，那个司机穿了九牛二虎之力也修不好，怕这个牛奶坏掉，说属性全部送给孤儿院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你知道吗？他向神要大的，神也实在让他做到大的。当他晚年的时候，有人就问他说：我们怎么样才能使我们有信心呢？像你有这么大的信心。穆勒就会通常就跟他们回答说：你要认真地研读圣经，默想圣经，那么你就会越来越知道上帝的属性，他是多么善良、慈爱、怜悯、智慧、信实。然后你当困难来到的时候，你就能在上帝的大能中安息，上帝愿意帮助你，愿意帮助你。也愿这个成为我今天信息的结尾，让我们一生来投靠，抓住神的话，抓住神的应许。我现在想请，今天时间的关系因为有完了，我想请敬拜团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神迹的器皿。穆勒敢向神要大的，让我一生可以成为神迹的器皿。我们每一个都是神手中的利剑，你有这个信心把自己交给他吗？你有这个信心来相信这位神是供应你所有需要的吗？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
选择
神面前，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像这首诗篇所唱的，我要我一生可以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不管我走到哪里，你的神迹启示要伴随着我，而且要让我们的身体真的是献上成为活祭，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神荣耀的居所，荣耀的见证。另外我也求那一些，如果你今天真的是让你的身体有需要的，或者真的是软弱的，今天真的是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要用油抹你，为你祷告。圣经说，凡出于信心的祈祷是要救那人，主必叫他起来。主耶稣，我们真的是把我的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中，让你今天你信心的恩赐可以赏赐给我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哪怕得着像芥菜种那样的信心，来相信你是那位爱的神。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你要在他们的生命中，让他们来经历你自己那满有丰盛的无穷生命的大能。主，我今天真的求你来按手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主，真的是他们生命中有需要的，我真的也请教会的那些服事的同工们可以进去，可以一起来为祷告，可以为那些有需要的肢体祷告。真的是我们一起来经历，不一起来经历，这个信心是来自于神的，人没有办法能够产生信心。主耶稣，我真的求你自己今天大步的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可以来相信你，来相信你，你自己的恩膏就在这地方。谢谢你，谢谢你。好啊，当有身体有需要的，我请你到这边来好不好？我要抹油为你祷告，我要特别的抹油为你祷告。我们一起来相信，一起来经历。其他的我们也可以，弟兄姐妹们可以来向你要大的，求神真的开广我们的心。神不只是让我们处在一种紧紧得救，让我们紧紧我们跟命够用，也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满意的生命，可以涌出来供应别人的需要。求神祝福他自己。
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 妙光明，他自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See you.